的哥罗西书的信息。哥罗西是位于小亚细亚中部的一个古城，在主前大约400年的时候，这个地方是一个商业中心，这边那边的人民都很富有，是一个繁华的大城市。也是到了保罗时代的时候，这个城市人口就渐渐的减少，整个城市就衰落。哥罗西的居民也许是因为看到自己的城市已经不如以前，他们就开始寻求人生生命的问题，他们寻求及想了解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是为了什么。一个生活在富裕中有丰富物质享受的人，他们天天都吃喝玩乐，往往不会想到人生生命的问题，不会想到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是为了什么。人生对他们来说就是吃吃喝喝，他们忘记了神。有时候神应许让我们经历到失败，让我们经历到让我们跌倒，或者将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拿走，好让我们在缺乏的当中，在困境的当中，我们会回到神的面前，重新思想人生的意义。不知道今天你是否离开神很远很远？如果是的话，你要赶快回头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将今天早上的信息交在主你的面前，让你的话语领导。主啊，让那些还没有认识主你、离开你好远好远的朋友，也能够来到你的面前，快快的来到你的面前，赶紧的来到你的面前，来领受主你的救赎恩典。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由于哥罗西的教会，他们的弟兄姐妹都渴慕寻求人生的意义，各种不同的学说、各种不同的哲学就开始就产生了，就好像洛斯底主义、禁欲主义、智慧派就在他们的当中流传着。这些思想无形中进入了教会，影响了哥罗西的教会。保罗在这个时候，也就是主后大概61年到63年的这段期间，他被关在罗马的监狱，在监狱里他得到哥罗西教会知道哥罗西教会的情况是怎样的情况，于是就写了哥罗西书来破斥流传在教会里面的异端学说思想。保罗称这些异端学说的思想为力学、虚空的妄语、人间的遗传、世上的小学。今天早上我们要思想第一章第一到第14节。保罗的书信有一个特色，就是以问安的方式开始他的书信。同样的，在这里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是保罗的问安，奉神旨意做耶稣基督使徒的保罗和兄弟提摩太写信给哥罗西的圣徒，在也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归于你们。经文的第二节有两个希腊字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因为这两个字将哥罗西信徒的特色表达了出来。这两个字的中文翻译，第一个字是圣徒，第二个字是忠心。保罗称呼哥罗西的圣徒信徒为圣徒，是根据哥罗西 的基督徒有一个特殊的地位，这个地位起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恩典，使到他能成为神的儿女，使到他能够领受圣灵，使到他能够得到生命，使到他能够成圣。基督徒有一个特殊的地位，是神为他的子民预备的，这个是神的工作，是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直到这个基督徒，这位基督徒他的罪得蒙了赦免，他已经是分别为圣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们，你是否已经得蒙了神的救赎恩典呢？当你接受了耶稣基督为你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的时候，你就深信他的宝血能够洗清你的罪，那么你的地位就不同了，你就被称为圣徒，你就要珍惜神为你预备的这个特殊的地位。如果你还没有领受到神的救赎恩典的话，但愿你快快的来领受，神要祝福你。第二个重要的字是忠心。哥罗西的信徒被称为在基督里有忠心的弟兄，原因是他们已经得蒙了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他们已经是属神的子民，他们已经是在基督的里面了。在基督的里面，哥罗西的信徒有忠心，保罗在这样说不是凭空而讲的，他是基于哥罗西信徒受到异端学说的影响，面对着信仰的挑战，他们还是坚持他们的信仰，他们不摇动，忠心于他们所信靠的耶稣基督。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整个世界的教会所面对的挑战和哥罗西教会的挑战一样，我们的挑战是什么？我们是挑战是外面流传着的理学虚空的妄语，人间的遗传，世上的小学。美国的教会已经受到新派神学的影响，这些都是美国的新派神学，因受圣派神学影响的教会，把耶稣基督，他们把耶稣基督请到教会外面去，他们不要耶稣基督，他们不承认他是谁，他是神。今天教会所需要的是回到起初的爱，今天教会要重新思考主耶稣基督的救赎恩典，以及这恩典和我们之间的关系。什么时候我们把耶稣基督从教会当中移开，或者我们不相信他是真神的儿子，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只把他当作一个好人，那么我们已经离开了真道。今天的世界已步入一个宗教多元化的时代，神学的讨论已经不集中在文化的冲突上面，就好像就是如何的与世界，而是今天的神学界就是讨论如何的和世界各个不同的宗教联合，他们不谈各个宗教独特的地方，他们只求的是一共识，他们把各种信仰放在一起，他们来看看哦，我们有哪些是相似的。他们不接纳那些宗教上面一些特色的地方，他们宣称 的是，所信的神是我，你所信的神跟我所信的神是一样，这是他们要宣传的地方。他们的观念是条条大路通罗马，无论是佛教、回教、天主教、道教等等，最终所信的是同一位神，这是他们的观念。今天有一些教会，就好像这间教会，一神普世就论派，他们又敬拜耶稣基督，他们又敬拜其他的宗教的神。弟兄姐妹，如果你到某一个城市去，你要找基督、找教会来敬拜的话，你看到这样的一间的教会，我劝你不要进去，真的不要进去，已经不是算教会了。各位，我们所相信的神是真神上帝，除他以外没有其他的神是真神。以赛亚书第43章第11节说，唯有我是耶和华，这个是神所讲的，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其他宗教的神有没有讲这句话？没有。申命记六章四节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是独一的主，除了耶稣基督没有人可以靠着得蒙救赎。所以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二节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上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耶稣基督他自己也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接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今天许多的神学研究为了保持学术的客观性，容易导致我们和神之间有一个疏离感，神成为了我们研究的对象，神成为了我们掌握的资料。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一到一节说，弟兄们，以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威王的言语，乃是用圣灵的大能的证明，叫你们信不在乎的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保罗也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节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教一切信他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这是因为保罗知道他所信的是谁，耶稣基督对他来说是不是一套的理论，而是我们的救赎主、生命的主，我们也与他有爱的关系，是没有人能够把他夺去的。弟兄姐妹，你信的是什么？你信的是什么？巴不得我们能够坚持我们所相信，我们信就是又真又活的神。我相信的这位神是独一的真神上帝，没有其他神是真神。不管外面的人怎样讲，我们还是坚持我们所相信的，就好像保罗一样。经文第三到第十四节，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两个部分。 第三到八节讲到保罗为哥罗西教会感恩，第九到第十四节保罗为哥罗西的教会祷告，所以第四到第五节这样说：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圣徒的爱心，是为那给你们存留求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这两节经文把哥罗西教会到底是怎样的教会表达了出来。这两段经文这两节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哥罗西的教会是一个有信心的教会，第二，哥罗西的教会是有爱心的教会，哥罗西的教会是有盼望的教会。我们一样一样来看第四节的上半节：因听见你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从这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出，哥罗西的教会的信徒，他们的信心不是凭空的相信，他们相信的乃是有根有基的，这个信是建立在耶稣基督里面，信心是不能够脱离耶稣基督。每一个基督徒当他相信和接纳耶稣基督为他们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的那一刻，就已经进入到耶稣基督里面。所以约翰福音第五十五章第五节说，耶稣说什么？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我们不能做什么。信心必须要有目标和对象。哥罗西的信徒，他们的信心是从听到福音开始。第六节，这个福音传到你们那里，又传到普天之下，并且结果增长，如同在你们中间。自从你们听见福音，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让我们来看第六节的新译本。这一节的翻译比较，这一节的翻译比较靠近原文。这节翻译怎样翻呢？是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也传到普天之下，你们听了福音，真因作真理确实认识了神的恩典之后，是福音就在你们中间不断的结果和增长，在全世界也是一样。哥罗西的教会不是使徒保罗所建立的，教会是有可能是以巴弗住在哥罗西的时候建立的。根据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彼得就站起来传讲神的话语。当他彼得传讲神的话语之后，就有好多人信主，其中有信主的人当中有以弗吕家的哥罗西人在里面，他们就在哥罗西建立了教会，福音就传到哥罗西的弟兄姐妹那里。根据第六节告诉我们，教会不断的结果子其增长。弟兄姐妹们，盼望我们宣道，我们三正活人宣道会就好像哥罗西的教会一样，我们要不断的结果子和增长。哥罗西的信徒们之所以会结果子和增长，乃是因为真理确实，那是因着真理确实认识了神的恩典之后，这个信心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一个信心。所以哥罗西的教会是有信心的教会，这是保罗在为哥罗西教会感恩的一点。这个教会虽然面对着异端学说的冲击， 但是他们还是有信心，因为他们知道他们所信的是谁。让我们能够建立像格罗西教会这样的信心，不管外面怎样攻击我们，我们还是为着真理的缘故，我们站立得住。第二点，格罗西的教会不是只是有信心的教会，也是有爱心的教会。第四节的下半节说，并向众圣徒的爱心。保罗为什么知道格罗西的教会是有爱心的教会的？是保罗从以巴弗的口中知道的。保罗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以巴弗常常去探望保罗，就告诉他格罗西教会的一些情况。所以在第一章第七到八节这样保罗这样说，正如你们从我们所亲爱一同做仆人的以巴弗所学的，他为我们做了基督中心的执事，也把你们因圣灵所存的爱心告诉我们。从格罗西书第四章第十二节，我们就可以知道以巴弗是格罗西人。他到罗马，他把与格罗西的情况告诉了保罗。爱心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应该有的生命表现。爱是要有对象的，爱不能够就说没有对象，爱是要有对象。第四节说到，到底格罗西的教会他爱的对象是谁呢？向众圣徒。这节经文的希腊原文有一个动词，是中文的翻译没有把它表达出来的。这个字在英文的翻译是 have。 我们现在可以更清楚地解析这段经文，保罗所讲的言语是，格罗西的信徒他拥有爱心，他拥有爱心，他 have love， 向圣徒行了出来。这是保罗在基节的原来的意思。是的，我们要有爱，我们爱我们的弟兄姐妹，但是爱不是只藏在我们的心里面，必须要有行动表达出来。回想到神对我们的爱，神对我们的爱不是藏在他的里面，神没有把他的爱只是藏在他的里面，他乃是用行动写明神他自己对人的爱。所以神赐下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间，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神爱的一个表现。保罗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的死，神的爱就此向我们显明了。弟兄姐妹彼此的相爱是主耶稣基督的命令，这个命令是很严肃的一个命令，是你不遵守也不行的。巴不得我们这个命令是耶稣要我们彼此相爱，巴不得这个爱不是在单单在行动上面，而是在从我们里面，因着我们爱神的缘故，我们把它表现出来。他要所有的子民是属于神的子民，彼此相爱。所以主耶稣基督他自己先为我们树立的榜样，他先爱我们。我们可以从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九到十三节里面看出来，这是耶稣自己说的话，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们，你们要藏在我的里面，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里面，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你。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要叫你 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人为朋友舍命，人的爱没有比这个大的。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三十四到三十五节也同样的有这个命令，我赐给你们一条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请注意这段经文，这边讲到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有一首诗歌我们曾经有唱过的，是使别人由你见耶稣，很好的一首诗歌。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首诗歌。这首诗歌是我好多好多年前我在新加坡的传奇里面常常弟兄姐妹常常唱的。爱使我们相聚一起，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们站起来好吧？那我们一起手拉手，没有诗情，不用诗情。爱是我们相聚一起，爱是我们相聚一起，上帝的爱是我们舍唯一，爱是我们相聚一起。让我们一起高声唱，让主爱从我们开始，我们手拉手，让世界知道爱是我们相聚一起。我们再唱一遍，爱是我们相聚一起，爱是我们相聚一起，上帝的爱是我们的唯一，爱是我们相聚一起。让我们一起有声唱，让主爱从我们开始，我们手拉手，让世界知道爱是我们相聚一起。请坐。我看到你们啊，好像不会表达爱的，为什么？我叫你们手拉着手，你们没有手拉着手。这个是我们中国人的弊病。神何等爱我们，他甚至为我们的罪牺牲了他自己。到底我们怎样回应神的爱呢？我们领受到神的爱，也必须以行动来表达。 我们对神的爱。第三点，哥罗西的教会除了有信心的教会，有爱心的教会，也是一个有盼望的教会。第一章第五节说，是为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道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哥罗西信徒的盼望是在天上，不是在地上。如果我们的盼望是在地上的话，这个盼望是短暂的，这个盼望有可能转变成失望。因为地上的盼望是建立在人的身上，而人是不可靠的。天上的盼望是以神为基础，是建立在神的身上，是可靠的。在人类的历史里面，神向以色列人应许了好多啊，好多有做的有好多好多的应许，可是大部分的应许已经应验了。第一章第五节的下半节，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到底保罗所指的盼望是什么盼望？是他们从前在福音的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的。把上半节和下半节合起来，这是指人类犯罪离弃了神。所以以赛亚第53章6节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是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叫一切凡来到神面前的人，肯相信和接纳耶稣基督为他们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的人，可以得到永恒的生命，并且能够和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耶稣基督在未上十字架之前，他安慰门徒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当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看死是可怕的。在英国曾经有两个人，这两个人是父子，父亲跟儿子，他们都是很出名的无神论者，他们写了很多本书，这些书都是来攻击基督教，所写的书都能够迎合一般人的心理，所以很受欢迎。有一天爸爸病重，心灵里面很不平安，他感觉到人生虚空，他在苦闷的当中不断的在挣扎，于是无神论的观念就开始有点摇动了，他不敢相信无神了，他相信有神。这个时候他的儿子看见父亲对于无神的信念将要摇动，恐怕他所写的书都会影响到整个世界，影响到他们父子的名义，于是他就大声地喊叫说，父亲捉紧，不要摇动。父亲回答说，儿啊，捉住什么呢？真的，父亲面临死亡的时候很害怕，因为他没有盼望，他没有保障。无神论的人在临终的时候可以捉住什么呢？到底他可以捉住什么？ 什么可以使他们得到安慰呢？因为他们没有神，他们什么都做不到，结果就是进入永恒的黑暗里面，他等候将来的审判。今天我们知道，人死不是如灯灭，我们的灵魂是有去处的。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耶稣基督安慰我们不要忧愁，他去是为我们预备永恒的地方。基督徒如何看死亡的问题？基督徒看死亡是等于回家。面临就死亡的时候，我们不用惧怕，知道这是一个美好的地方，是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的地方，这是我们永远的家园。那个地方是怎样的一个地方？启示录告诉我们，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我要和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嚎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这个是一个怎样的地方？这是一个美好的地方。怎样美好法呢？是没有悲哀、没有哭嚎、没有疼痛的地方。在地上的日子里面，其实我们可以体验到一点天堂的滋味。凡是有耶稣基督同在的地方就是天堂，就真的，这是我的经验。换句话说，如果你相信耶稣基督，你就会是亲自闪到耶稣基督和你同在的平安，耶稣基督和你同在的喜乐，你就会开始想到一些一点点一点点天堂的滋味。我们来总结，保罗为着哥罗西的教会感恩。哥罗西的教会是有信心的教会，有爱心的教会，有盼望的教会。保罗也为哥罗西的教会祷告，第九到第十一节，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也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祈求，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满心知道神的旨意，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地多知道神，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保罗为哥罗西的教会祷告，他希望哥罗西的教会能够知道神的旨意，希望弟兄姐妹，我们也同样的也能够知道神的旨意，知道我们的生命中神的计划，在我们生命中的计划如何。教会也一样的要知道神的旨意。到底我们怎样知道神的旨意？就是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悟性上明白神的旨意。属灵的智慧是从神而来，属灵的智慧是圣灵所赐的。以父所书第一章第十七节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真知道他。一个对神有敬畏心的人， 就会领受到从圣灵而来的智慧。我们可以从箴言第九章第十节，我们就可以明白这段经文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之便是聪明。走这条基督徒人生的道路，我们每走一步，我们都要明白神的心意。各位，人的筹算和安排，我可以安排很多，我可以计划我的人生的道路，我可以有这个计划那个计划，那这个计划那个计划，如果这个计划那个计划是我个人的计划，有差错的可能。但是在神的旨意里面，我们顺服神的旨意所走的道路绝对不会差错的。所以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我们常常祈求神，祈求神彰显他的旨意给我们。同样的，教会也要凡事都来到神的面前，寻求他的旨意，明白他的心意。这是第一点，保罗的祷告。第二点，保罗的祷告是第二节是在第十节，好叫你们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地知道神。教会信徒也好，教会所行的事工也好，我们无论做什么，我们必须要有原则。这个原则就是我们做什么，我们不要对不起主，我们要对得起主。我们做什么，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是讨神的喜悦。换句话说，我们做什么事情，我们可以不用害怕，我们做了这些事情，我们根本不用害怕，我们可以面对神，我们可以见神的面，因为我们做的是讨他的喜悦。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交账，神啊，这是我做为你所做的。如果我们坚持这个属灵的原则的话，我们就会结果子。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就会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渐渐地多知道神。也就是说，我们会在灵命上有长进，我们就会更多的认识神，我们就会更清楚明白神的心意。保罗为哥罗西的教会祷告的第三样事情是什么？就是教会可以得到能力。第十一节，照他荣耀的全能，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的忍耐宽容。一个敬畏神的人和一个时常寻求神旨意的人，凡事讨神喜悦的人，他的属灵的生命必定会有成长，他所做的每一样事情一定会得到神的恩宠，神也必定会加添力量给他。所以圣经里面第十一节告诉我们说，力上加力，神会给这样的基督徒在他所行的事上从心里发出的喜乐忍耐和宽容，这喜乐忍耐和宽容足以应付他眼前所面对的挑战。这个就是属灵的原则。弟兄姐妹，我们要持守这样的一个原则，我们要敬畏神的心，我们要有敬畏神的心，我们要凡事要讨神喜悦，我们不是讨人的喜悦。教会也是一样，我们要讨神的喜悦，不是讨人的喜悦。 我们求神加添给我们啊，加添信心给我们，我们求神加添爱心给我们，并且在基督耶稣里，我们能够得到那永恒的盼望。所以在第十四节经文的第十四节这样说，我们在爱子里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我们要在爱子里面得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我们可以脱离黑暗的权势，我们进入到爱子的国度里面。所以这些都是建立在什么地方？都是建立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基督啊，耶稣基督啊，我们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根基里面，我们得蒙神的得蒙神的恩典，乃是因为我们有神的爱，神爱我们是何等的深刻。有一首诗歌的作者是查理·卫斯理，他是 John Wesley 的兄弟，他这写了一首诗歌，这首诗歌这样说：奇异的爱怎能如此，我主我神敬畏我死。这是表达了神在他生命当中的作为，我主我神敬畏我死。今天我们成为何等的人，因为我主我神为我们死。当我们安静在神面前的时候，当念保罗为哥罗西教会的祷告，也是我们2014年的祷告。当年2014年是我们从神那里得到属灵智慧，来明白我们生命中神在我们生命中旨意的一点。当年2014年我们所行的每一件事情都能够逃足的喜悦，当年2014年是我们从神那里得到更多力量更多恩典的一年。我们三正华人宣道会当然是一个有信心有爱心有盼望的教会。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进入2014年，我们不知道今年的情况如何，可是我们乃是有信心进入2014年。当然这一年里面我们的教会乃是有信心的教会，我们持守你的话语。当然这一年里面我们的弟兄姐妹是有信心的一群，乃是天天渴慕追求神的话语，渴慕寻求神你在他们生命当中的旨意。当然这一年是我们教会有爱心的一年，我们的弟兄姐妹他有从你那边来的爱，他将你的爱施予给其他的人。当然这一年是我们有盼望的一年，是我们盼望等候你再来日子的一年。我们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来，可是主我们有信心，我们有盼望，我们盼望你快快的来，让我们预备好来迎接主你的面。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